妈那个这个词每次都给我一种大怪兽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大怪兽。
欢迎收听 Just Kidding Tech， 轻松谈科技。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八卦。
想要了解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的 podcast 做了
半年了，
对。
Yeah!
然后今天进入第20集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尝试了蛮多不一样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也做了，一开始是分享比较多科技业的一些职场甘苦谈嘛。
对。
那后来也尝试做一些，比如说一周新闻大事啊，然后也有分享一些在美国的生活。那中间也有一些访谈的形式。
对。
那因为我们其实还算是在一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啦，
一开始还是我单口相声。
哦，对啊，一开始是你的单口相声。那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我们的收听的客群其实蛮不一样的，有些人是比较想要听美国的科技业发生什么事，有些人可能是单纯想要了解科技业，那也有一些人呢是希望我们可以讲一些比较深入的技术细节相关的议题。
嗯，
所以需求蛮不一样的。那我们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实验的过程，然后其实现在也是做好玩的啦。
对对对，
所以就觉得可以尽量多尝试。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再做另外一个实验了，就是我们想要讲一点更深入的技术细节。
今天要硬起来了啦。
对，
其实基本上之前
为什么你就是要讲得很奇怪
硬起来，因为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在问说能不能讲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那一方面我们就像柯柯刚刚讲的，其实我们的观众群比较广，所以会怕说大家吸收上面每个人的既有的知识不一样，会导致吸收有困难。那但是这一集就想说照顾一下那些很想要听 technical detail 的这些听众。
嗯，
那我们今天讲的，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命题其实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当你在不管是用什么浏览器，当你输入了 google.com 并且按下 enter 的时候，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嗯，
我相信这个每个人都做过，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推广到不管你是用电脑版啊，或者是你手机打开 facebook.com 啊，基本上就是你想要在你的生活中运用某一个服务的时候，
嗯，
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反正但是这一集柯柯大部分会是一个听众的角色，然后
努力不要睡着。
对，然后希望你不要睡着然后可以中间提一些问题出来，然后因为我相信你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那也代表说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疑问这样子。
嗯，好的。
嗯，
那我们就开始吧。不过我觉得正式开始前还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 podcast 毕竟并不是非常适合完整的讲一个技术的细节啦。
嗯，
说明就算是讲技术比较多技术方面的讨论，那主要还是给大家一个敲门砖的感觉。
对，
那如果大家对它背后更深入的一些细节有兴趣有疑惑，那其实也是可以自己去找更多相关的资讯来研读。嗯，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技术细节比较是一门课在讨论的事情。
对，
那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在 podcast， 尤其又没有视觉上面的辅助可以讲清楚。
没错，所以我会尽量尝试讲的浅显易懂，那如果你听到后面发现不行了，你可以快转到后面，因为最后面我们会有个 Q&A 回答大家的问题。
嗯，
好，所以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尝试一下听到最后这样。
嗯，好，那开始吧。
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经典的面试问题，就是说当你在浏览器啊输入 google.com 按下 enter 的时候，后面到底怎么运作的，怎么样让你可以跟 Google 沟通，然后最后你拿到这些回传的资料。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在几年前面试的时候，在面试一间 startup 的时候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嗯 ，OK。
对，那当时因为我其实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当时大部分是做 Android 的开发，
嗯，
所以其实后面这些 server 啊，做什么事情啊，其实对我来讲我都是不太了解的。所以那轮我自己知道是答得不好的。
那你怎么答？
就算
不知道怎么答，
我就只是讲那些我在课本上看过一些很基本的，啊，比如说哦，他们可能会建立一个 connection 啊，然后 client 跟 server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 three-way handshake， 但是就是你会听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回去看我当时的回答，哦，就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在讲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OK，
对，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面试问题，或者说比较经典的面试问题呢？原因是因为这些题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很广，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东西都发展了好几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抽象化成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形式，比如说哦 Google.com， 那后面就是一个 Google 的整体的系统来帮我做一个回应。但是这是一个很抽象的嘛，因为后面的细节其实很复杂，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可以根据应征者他的不同的专长，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去解释。哦，比如说如果你是对protocol 这一块啊，他们怎么建立 connection 很熟，可以问深入一点。如果你是做网络的 DNS 相关的 infra 的人，你可能会往 DNS 那边讲多一点。那如果你对 后端这些公司怎么样产生一个 response， 你对这些那个微服务器架构很熟的话，你可以往这边多讲一点。对，那我今天就尝试先讲这三个最主要的部分啦，就是说当你输入 google.com 的时候，你按下 enter， 首先会第一个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会去查我们的 DNS 的网域名称系统这个东西，来得到你的 IP 位置，就是你会把 google.com 呢转成一个看得懂的一个数字的 IP address。 那
OK，
这个 IP address 就是想象成电话号码，你要跟一个人联络，你的朋友联络，你一定要打个电话，你要知道他的电话号码。那 google.com 这个是人可以阅读的，但是机器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要把它先翻译成可以跟机器沟通的一个位置。那在第二步呢，就是所谓的建立连线，你已经知道这台机器的位置了，你要怎么样从你的浏览器跟它沟通，必须先建立一个连线。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建立连线完之后，好，你送出了一个请求，说你想要 google.com 的内容，这时候 Google 的伺服器呢，他们就会回传一个 response， 最后把你要的内容，浏览器会把你回传的内容显示在萤幕上。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三个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一个一个去拆解，说它每一个部分里面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听起来我想要讲蛮久的。
好，柯廷宇同学，你现在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啊，就是觉得听起来很复杂。
好，听起来很复杂，没错，那实际上也是很复杂。那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理解到，其实任何一个我们现在习以为常每天在用的东西，其实你不见得了解它后面怎么做的。对不对？
对，
所以像这个问题啊，你如果一般应征者你可能答到这边的时候，面试官可能就会问说，哦，那后面怎么做，比如说 DNS 怎么做啊，连线怎么做。那你其实这个东西面试的目的不是要你去展现说，哦，你全部都知道。其实如同我可能之前在网志上或是 Podcast 有讲过，就是说在这个科技业没有人知道任何的事情。因为后面都是有很复杂的系统集合而成一个整体的系统来服务这些我们每天在用的这些日常的服务嘛。对，好，所以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 DNS 网域名称系统。所以简单来讲，这个目的就是要把 google.com 转成一个 IP 位置，可能是什么192.63.1.1 类似这样。那它的位置又有分，比如说 IPv4 跟 IPv6。 那这
差在哪？
差在说就是长度不一样，因为你就想电话号码假设原本只有七个位数，原本电话号码几个位数，
看你讲的是哪一国。
好，假设电话号码只有十个位数，总有一天会用满嘛，就是全假设人每个人都有好几台手机，好几个电话号码，那会用满嘛。所以网络也是一样，随着我们机器越来越多，我们要公开的这些 IP 位置也会被用完。所以 IPv4 呢，就是原本是 4 byte， 就是32 bit 的一个长度。后面就改成 IPv6， 就是它用更长的长度去记录这些，
就多几个位数就
对
了。对，
没错。好，那首先 DNS server 呢，会就是浏览器会帮你做这件事情，浏览器会帮你去问说，请问 google.com 它的 IP 位置是多少。那中间会经过很多个 DNS server， 首先第一个会碰到就是 root server，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网域，有些是打 com 嘛，有些是打 IO， 有些是打 net， 有些是打 org，
还有打 AI，
打 AI 啊，就是这种不同的。所以他会去问一个 root server 说，请问如果我要问打 com 相关的资讯，我要问哪一个 server？
OK，
所以它等于就是，其实 DNS 它其实概念是，它是一个分散式的公开的资料库，那它可以给大家任何大家会去问嘛，或者说，哎，请问，Google.com 的 .com 呢？这个 server 在哪里？会先去问 root server 这件事情。好，那比如说它会回 root server 回传给你说 ，OK，.com 的 server 是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去问这个 server。那像这类型的打抗 server 啊，或是打 AI server 或是打 IO server， 这个 server 就叫做 TLD server， 就是 top level domain， 就是它是最
高层的吗 ？OK，
对，好，那所以你问完 root server， 他告诉你说你去问打抗 server， 接着那个浏览器就会继续帮你去 propagate 说，哎，打抗 server， 我要找 Google.com， 请问、okay. 请问 Google.com 的 server 在哪里？所以这个 TLD server 会再帮你转到 Google.com 的 server， 因为 Google 才知道说他们这个 IP 位置在哪里嘛。这些他 TLD 他并不知道，他最后都是帮你导到说 OK Google.com 的 server， 请你告诉这个 client 你的 IP 位置是多少。
OK，
到这边还 OK 吗？
还 OK， 反正就是去问，等于有点叫 Google 来听一下电话，然后你家位置在哪里。
对， 就有点像说，比如说你打电话，你先打给比如说台湾国码是什么加
886，
好，你就只是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个 global 的系统，好，加886，你先要问这个电话系统，啊，这个电话系统再告诉你说某个人的系统他的家电话在哪里，以此类推，从最上层慢慢 breakdown 到比较底层，最后就会到某一个公司的 server。
嗯 ，OK，
对，所以就会到 Google.com server 来告诉你说，嘿 ，Google.com， 你现在可以回传给我一个 IP 位置吗？好 ，Google.com 就会回传给你，他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 IP， 可能有 IPv4 的 IPv6 的回传给你。好，这个时候呢，浏览器就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了。那在这边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东西，这个 IP 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你 client 在哪里，比如说你在美国或是你在台湾，它的 IP 位置就不一样嘛。
嗯，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公司可能就只有一个公开的 IP 位置。
对，
假设它的服务规模很小，比如说它一开始只有在美国，好，那我可能就只有一个在美国的 server 就好了。可是后来发现，哦，我现在全世界各地人都需要用到我的服务，那我可能就要在，哦，亚洲设一个，然后欧洲设一个，那我的 DNS 的记录呢就要分别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去告诉他说，哦，如果你在亚洲的话请连到这个 IP 位置。
嗯 OK，
等于也是在很早的阶段就做一个分流了。
嗯 OK，
嗯，所以其实这边可以讲到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的概念，就是说其实现在所有的分散式系统啊，这个概念就是说，原本一个 server 可以做的事情，我要把它变得上千台、上百万、千百万台的 server 来帮你解决。
嗯，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服务，在小规模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只要给100人用的 Facebook server， 其实是很简单，你可能一台就可以搞定了。
对。
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为什么会科技业会一直发展，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就是为了解决说，现在 client 越来越多，现在用户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把一个机台能做的事情到几千台几万台去做。
嗯，
对，所以这个不同地点的 IP 位置不一样，就是先提早做这件事情。
嗯 OK，
对，所以这些公司呢都会有自己的 DNS infrastructure 来控制你的 IP 位置。比如说好了，我现在假设美国有五台 server， 五台那个公开的 IP 位置的 server 好了，我可能有一台要维修，那我可能就要把我的这一台某一台的 IP 位置从这个 public 的 DNS record 去掉，我可能就说，啊，那我要换成另外一个，类似这样。所以公司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让确保说你这些公开位置的 server 都是健康的，都是可以被 access 的。
OK，
嗯，
好，这边可以懂，
到这边可以懂，哦，没有睡着，哦，
还没
、哦，那中间可以提一下，就是在这些不同的过程中呢都会有 cache。 所谓的 cache 就是说你不见得，因为这些 DNS 的记录不见得这么快更新嘛，通常那些 IP 位置可以存在蛮久的，所以比如说你的 Chrome 的 browser 已经帮你问过 Google.com 的位置，之前问过了，所以它可能会存在 Chrome 的 browser 里面，这样你下次再存取的时候它就不用再问一次。或者是你的电脑，你的 operating system 也会记录一个 cache， 所以说会，然后再来你的比如说你的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比如说你现在是中华电信啊，或者是你是这边，哎，是什么 Comcast 嘛？就是，哎，不是 Comcast 那个，
Xfinity
啊，怎么讲到 Comcast？
OK，
所以就是在你从你的 浏览器到 DNS server 中间呢，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有 cache 过，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之前问过，他们就会直接帮你回传这些他们之前存过的 IP 位置，你就不用每一次都问那些 DNS，
每次都要
对
拿重新拿一次答案这样。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比较快的让你的 browser 知道说 OK 你现在这个 IP 位置是多少，你可以建立 connection 这样。
嗯，好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 DNS 的网域名称系统把 Google.com 转成一个 IP 位置。
嗯 ，OK， 第一部分结束。
这边科科的理解还 OK 吧？
还 OK 啊？
好，可以，好，可以，好，好，可以。那我们就继续。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建立连线，也就是说，当你的客户端呢已经知道了 server 的 IP 位置了，你要怎么样跟 server 建立连线，让他们彼此之间可以沟通？
嗯，
那这个呢，就是要讲到网络的 protocol。我们大部分的网络呢都是用所谓的 TCP/IP， 就是这是网络层，它有一到七层，但我们就这边就不讲细节了。总之呢，你一定要有，我们会有一个 protocol 来帮助 client 跟 server 建立连线。那这第一个要用的 protocol 就是 TCP 的 connection， 你要建立一个 TCP 的 connection 才可以让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可以沟通。
嗯，
那大家可能会听过，就是所谓的 three-way handshake， 就是你要握手三次。
这个我印象，
对，所以
上那个廖婉君教授的启程课的时候，
啊、
的时候
我是记得是电脑网络概论的时候，
电网导
啊、哦，电网导，
电脑网络导论，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我当时在学的时候真的是一知半解，完全不懂自己在干嘛。
我觉得其实这些名词我都听过，但那时候学就有一点为了考试，所以就把它记起来，考过之后就忘记了。但现在回想一下，就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还蛮有相关的。
对，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当时我学的时候会觉得跟我实际用途一点用都没有吗？
真的，我那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你会觉得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对，就觉得这个就是理论，然后就是要反正就是用来考试，还没有办法把它跟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连接起来。
对，
我那时候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之前谁也讲过嘛，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发展了有一定的时间了，
几十年这样，
所以都已经很稳定了。
嗯、
那很稳定的时候，你每天在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它后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怎么运作的。
嗯，
对啊，
对啊，仔细想想蛮神奇的，怎么都陷入一个回避漩涡？
没错。然后，所以这个 three-way handshake 意思是说，你的 client 会先说“hi server”， 然后 server 就会回说
“hi”。
Hi， 就我收到了，
给你个 ack，
我收到你的 hi 了。
嗯，
然后最后 client 就说，哦，我收到你回给我的 hi 的那个 message 了。
对，
就是讲话三次，确保说 client server 之间可以沟通。
就是不是一次三次。
对，那在这个阶段呢，就已经建立所谓的 TCP connection。
嗯 ，OK。
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在我至少我啦，我们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记到这里而已，就没有再结束了。
我还记得有一个东西叫 exponential。backoff
哦，
就是你每次如果还没有建立好，你每次等待的时间要
会
exponential
递增。比如说你原本一秒钟发现没有成功，你可能等三秒，然后可能再等九秒，然后做 exponential backoff 这样。
对
对，好，那我们现在假设正常情况下，它可能一下子就建立了这个 connection。
OK，
可是呢，像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些服务可能都是 HTTP 嘛，
嗯。
那其实现在你基本上你一定要做加密，就是你要做 HTTPS。 那 HTTPS 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HTTP over TLS，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额外加的一个 security protocol， TLS 的 extension。
嗯，
好，所以这个 HTTPS 跟 HTTP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你所有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的沟通，在如果是用 HTTPS protocol 的话，就是会加密过的，也就是可以避免这个 middleman attack。 就是如果你传的是密文的话，你中间只有 private key 的人可以解密，那基本上这个就确保说这个中间人看到是一个加密过去，他就没办法知道你在干嘛。
嗯，
对、
okay.
好，所以为了确保呢，你中间的这个 TLS 也会建立一个 connection， 你要做的是一个 TLS handshake。 那其实这概念上跟 TCP 的 handshake 有点像啦，反正就是说client 会 send 一个 client hello message， server 会回传一个 server hello message， 就是在 hello 的概念。说hello， hello， 然后中间呢会做什么事情？中间就会去这个 client 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server hello 讯息，他会验证这个凭证。我们不是会常看到说，哦，有一些网站，哦，他可能你会看到说，哦，什么凭证已经过期了，或者是什么 你的 connection 可能是 insecure 的。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在验证这个凭证的时候呢，会去问一个第三方的，他们叫做 certificate authority。就是说你当然不能球员兼裁判嘛，有一个 google.com 的 server 告诉你说，哎，我是 google.com 哦，那你要相信我，你当然不能就这样轻易的相信他就是 google.com 嘛，他有可能是一个别人假冒 google.com 的。那要怎么验证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常用的服务他们都会用一个就是第三方 certificate authority 来验证说这个凭证是合法的，是还没有过期的，然后真的是有 google.com 这个公司申请的。
OK，
好，所以在做 TLS handshake 的过程中呢， client 就会去验证这个 server 给的 certificate 是不是
他本人
合法的，对，
就是是不是 OK 的，不是盗用的证件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做一个 authentication， 就是真的是 google.com。
嗯，
好
，OK，
确保这个 server 是 OK 的。然后差不多到这里呢，你基本上你的就 HTTPS 的 connection 就建立好了。那他们还会再多做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ALPN， 就是 Application Layer Protocol Negotiation。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 client， 你可以可能说我可以支援比如说 HTTP 某个版本、啊、或是 TLS 某个版本， server 可能会支援比如说 HTTP 2或是 HTTP 1.1， 他们就会说、哦、我们到底要用哪一个版本的 HTTP Protocol 来沟通，或者是 TLS Protocol 来沟通。所以比较常见的 Protocol 就是 HTTP 1.1， 然后现在大家大部分已经进到 HTTP2， 这个细节其实大家不太需要知道，但是只要知道说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 HTTP 版本的更新的时候，如果你 server 先有了， server 端先有这个资源，可是 client 端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不能用最新的 protocol。 所以就是两边都要同意说、好，我现在要用这个 protocol， 我 client 跟 server 都支援好，我才可以使用这个 protocol 来沟通。
就有点像是大家讲好，我们现在就是讲英文就对了。
对，也是这样、我讲英文或是德文或是中文
法文，反正两边都要听得懂这样。
对
，OK。
那在这边可以稍微再提一个小细节，就是说，比如说 HTTP 1.1 跟2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在一开始 HTTP 1.1 的时候，每一个 TCP connection 你就是只能有一个 request， 同时只会有一个 request。所以你等于说，你每件你想要每你的 client 假设要送很多个 request 给 server 的话，你就要有很多个 TCP connection。那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你对 server 的负载会蛮重的，就是你每一个 request 你就要一个额外的 connection。
对，
那 HTTP2 呢就是改善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同时有好几个 request 在同一个 TCP connection 上面。
哦、oh, OK， 好，
厉害吧，
很棒。刚刚那是在干嘛？
这次怎么那么敷衍？
很敷衍吗？
对，好，那到这个为止呢，我们就讲完了第二部分，就是client 跟 server 之间已经建立连线了。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的浏览器就可以告诉 google.com 说，嘿，我想要跟你沟通，你给我一个你们 google.com 的首页吧，首页的资料过来。好，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 google 的伺服器怎么样可以回传 response 给你。那这个地方呢就基本上是个无底洞了。你可以讲的很简单，就是说好，我现在就做一些基本的验证，然后我就回传一个 HTTP 200，就是代表说哦这个 OK， 然后回传一些最静态的一些 HTML file 啊，还有 CSS file， 然后回传给你，这个是最简单的。
对，
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再讲更深入一点，就是说我们刚也提过嘛，就是现在呢软体的架构啊，软体新的东西科技出来，其实都是为了解决分散式系统的问题。那分散式系统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原本一台机器可以解决的事情，我现在变成数以千台数以万台的机器来帮你解决。
对
对，那就会让整个架构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你就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做 replication， 就是你可能一样的事情你可能不能只有一台机器有，你可能要很多台机器有。所以你就想，一开始我们可能在开发程式的时候，很古早时代，你可能哦，你就是你的一台桌用电脑，然后你的东西你只要在你的桌用电脑上面跑就好了。
对。
然后你可能发现哦，那我现在要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我是不是需要加装更多的 CPU， 加装更多的 RAM？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 vertical scaling， 就是你想办法把这个机台的本身的运算能力变强，变得超强。单台机台你一直点技能把它点满就对了。然后可是也会到一个问题，就是哦，你 点到满了，你可能已经遇到一个物理的瓶颈，就是你的 CPU 就只能有这么多个 core， 你的 RAM 就只能这么大， 再也没办法提升了，那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好几台 server， 你就是复制贴上好几台一样的 server 的 configuration，然后可能后面变10台 server 100台 server 以此类推，
其实就是一个规模化 scalability 的问题嘛，就很多问题当它规模很小的时候，你的资料量很小的时候都算是蛮简单的，但是今天资料量一大，然后这些 request 一多，中间就会有很多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要 sync 啊，或者你刚刚讲的 replication 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也是随着这几年那种计算机科学有更强大的运算量，那当然我有相关的更多这种问题就会出来了。
对对对，那比如说像你刚刚也提到嘛，如果我现在这些资料都散布在不同的机器的话，那假设我今天比如说我写入一个资料库，我可能是在亚洲的 server 写进去了，你要怎么样在不同的 server， 比如说其他州的 server 也要有这个资料，那就是会有产生很多这种 consistency 啊的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如果你在另外 server 没有办法马上看到，会不会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发生？好，那这个就是很多人在这个业界里面都要去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好，那再来可以提到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开始程式很小的时候，我可以把我同一套程式分给这些所有的机台，他们都跑一样程式，这没有问题。可是随着你的服务越来越多，比如说 Google 呢，它背后有 Gmail， 有 Hangout， 有这么多的服务，以前呢我们会把所有的程式码写在同一个程式里面，同一个 repo 里面，这种我们叫做 monolith， 就是说你从头到尾呢你的程式都是在同一套同一个 folder 啊，或者同一个管理系统里面完成。
monolith 这个词每次都给我一种大怪兽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大怪兽。你所有东西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你比如说你每次要有新的版本的时候，你就是要把这个大怪兽包起来，然后再
加一点东西，
加一点东西，然后跑测试，然后最后再 release。那基本上现在，如果你是到一定，其实 monolith 不见得不好哦。你在 startup 的时候，你不见得需要拆成所谓的 microservice， 也就是微服务器架构。只有在你的公司规模比较需要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你的 monolith 已经不符合你的 business 需求的时候，你才需要变成为服务器架构。所以这边也可以稍微提到，就是不是新的东西就一定好，而是要看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解决你现在公司的问题。好，所以总之简单来讲，就是后面会有很多 microservice 来帮助这个 google.com 的 request 拿到所需要的资讯，然后回传给 client。对，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再讲下去，比如说它可能中间会经过 load balancer 啊，或是 reverse proxy， 然后中间也可能因为是在微服务器的架构，所以你要怎么做 service discovery， 你要怎么等于是说你要针对某个 service 去找到它对应的 IP 位置跟 port， 然后你要怎么做 logging 啊，这些过程其实都可以继续讲。所以我刚刚才说这边是一个无底洞嘛，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假设你今天用一个新的机台登入 google.com， 然后它可能背后会有另外一个小的 service 来记录说，哦，它从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它从 San Mateo 用了这个 device ID 登入了这个账号，那这就是某一个小的 service， 它可以做这个 logging 的服务。那 logging 完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service 去看说，哦，这个是不是一个不合法的登入，就比如说你以前本来都不是在这个地方，你也没有用过这个机台，可能就有一个 asynchronous 的 service 去看说，好，那是不是要寄一个 email 给你，告诉你说，哎，请问这个是不是你本人。对，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讲，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点到为止啊。那我们就稍微大概复习一下。
好，
所以
三个部分
啊，就是当你输入 google.com 按下 enter 的时候，第一个要先去把Google.com 转成一个 IP 位置，所以要经过我们的 DNS 网域名称系统来做，帮你找出这个 IP 位置。第二个呢是建立连线，可能你要经过 TCP connection 的建立啊，然后有 three-way handshake 跟 TLS handshake 帮助你建立 HTTPS connection。那最后呢就是后面这个 Google.com 的伺服器会根据后面数以千计的 microservice 来拿到所需要的资讯，最后回传给你的 response。那这 response 可能包含了一些第一个是 HTTP 的 code 可能是200，然后还会有搭配一些 HTML 的档案啊， CSS， 最后你的 browser 你的浏览器就会把这个东西显示在你的浏览器的页面上面。 所以后面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那
但我们 client 端看到的就是一个比如说 Google 的首页之类的，
对啊，这些东西基本上就在几 millisecond 里面完成了，你按下去之后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后面经过的事情其实非常复杂。
真的还是觉得科技真是太厉害啦。
这什么东西
讲了一个听起来很弱的，
反正就是所有你感觉很简单的东西背后其实都很复杂啦。
对，所以当我们习以为常，觉得这是生活一部分的同时呢，偶尔还是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超乎你所想象的复杂。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每次我现在都很虚心接受每一个我不懂的资讯。
真的，
那我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社群网络很多人都会讲的怎么讲
好像很简单，
有点离题啊。第一个是讲的很简单，第二个是觉得自己懂的所有的东西。
对，
但很多事情就是你真的不懂，因为太多细节了，每一个东西我们刚刚讲都可以再往下去看，都可以去看到一个很细的部分，那都是需要你有不同的背景跟专业才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是的，
对，
所以尊重专业
没错，交给专业的来好吗。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Q&A 时间。好，第一题， Danny1227 问了，养猫花费大概多少呢？这一题我觉得有点难估计耶，但一个月
应该是
从头开始，
我们才刚开始嘛，所以我们就是领养的申请费啊，还有一些猫砂盆啊，就是一些基本的费用，一次
性的
费
用、
啊、
大概是我觉得目前买下来大概几百美啦，没有可能没有超过三百美，就是一些什么猫砂盆，然后一开始的物资啊什么的，对，那这些东西跟台湾的价位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是差不多，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猫的那种树屋给它爬的，大概就是美金60块左右，那我看台湾可能也是看大小材质，大概也是两三千美台币差不多。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这个一次性费用会稍微高一点点啦，
对，
那后来就是你要付饲料的费用跟猫砂的费用吗？
对，那饲料我觉得好像也还好，一个月大概就几十美元吧，就算我们是给它吃比较好的干粮或者是一些罐头，就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所以整体下来我觉得还好，但听说在这边看医生是很贵，就一次至少就是好几十美金，甚至基本上都是一两百美金起跳的，这个是希望我们的猫不会很快需要用到，
好，希望我们好好保护他的健康，让他不需要去看兽医。
对，没错。好，下一个问题，请问一下资料科学家面试关于程式能力的部分该怎么准备。好，这个问题好像是问我的，但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想要知道，因为我发现资料科学家的面试呢，其实很多时候考程式的标准是比较不一定的，但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啦，比如说你还是要有基本的写 Python 的能力，因为你在做一些 prototyping 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写 code 嘛，所以你还是要会那些，你至少要知道怎么写 function， 然后知道怎么去 code 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library 这种。那如果是以 legal 来讲的话，基本上不会考到超过 medium， 所以 easy 跟 medium 的题目我觉得可以熟悉一下，那当然还有最基本的一些资料结构，比如说 Python 用一些 list 啊Dictionary 啊 Graph 等等的这些，所谓的资料结构跟演算法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知道比较好，因为还是有被考到过，虽然不是每一家都会考。那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使用一些 Machine Learning Package 的能力，其实我有考被考过好几次，是他会直接给你一个 Jupyter Notebook， 然后给你一个 dataset， 那当场希望你就直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资料分析，但其实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做一个分析，包括从一开始你怎么 import 这个 data， 然后这些怎么样转换成你要的格式，那做一些资本的资料清理之后你怎么样去 call 一些 library， 比如说一些最常用的就是 scikit-learn 嘛， sklearn、这种，然后最后你怎么样写一些 summary， 分析一些你看到的资料相关的一些 insight，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被考到的。
所以这个是算两个部分嘛，一个是这种 take home exam， 就是给你一个 data set 你要去分析，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考像 legal 相关的程式解题这样。
对，
所以两种你可能都要会这样，
两种都要会。而且刚说第一个其实不只是 take home，就有时候 onsite 其实直接也会给你，就你当场可能45分钟到一个小时 其实如果你会的话是可以写出一些东西来的，
就是要，
但不会就是不会，
要让你要考你会不会很快的一个 prototyping 然后去做资料分析这样。
嗯，是的是的、okay. 就比如说你如果连怎么样把资料抠进你的 Jupyter Notebook 都不知道，那这可能就有蛮大的问题了。
嗯，
好，下一个问题，两位是到美国才交往结婚的吗？好，不是，就我们是来美国之前在台湾 就交往，然后、后来就结婚。我是不是带太快了？
你省略好多细节哦。就是基本上我们是大学同学啦，但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
嗯，好，这边就快快带过的。嗯。
就我在大学的时候被狠狠拒绝了。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没有拒绝你。哦、这边我们就、
这边就带过、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对，好，但反正呢，我们是在来美国之前就在一起了。
嗯，
好，下一题，如果想要学 iOS 的软体开发，可以以什么方式开始？这个交给你了 ，Kenji。
其实，任何就是学这些软体的最好方式，就是你实际要做一个 App。
嗯，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想一下说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生活的需求，简单的需求是现在这些 app 还没有满足你的，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个简单的 iOS app 来看看，哎，解决你的问题，因为其实解决你的问题你就会想办法找方法去实做出来。然后其实像其实市面上都有很多，比如说他们官方的 iOS 的文件也写得还不错啊，但如果你比如说英文比较没那么懂的话，可以找一些中文的来看，就是其实写程式就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去解决，然后去驱动你去找这些资料，然后来实作出你的 app。 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找一个你的需求，然后写一个简单的 iOS app 来完成这样。
嗯，好，下一题，美国的税是向台湾累进还是直接乘以 40% 啊？怎么每个在美国工作的朋友说的都不一样？ UW2019。 好，这一题基本上在美国就是累进税率，跟台湾是一样的概念。
对，反正他们比如说什么几万美金以下你可能是扣 10%、然后接下来 12%、然后最后慢慢最高可能是30几或40、那最后平均下来啦，大部分的人的有效税率大概是20-25%
嘛，20到30%，
这边是讲的是联邦税啦，
对，
就联邦税是可能大概 25% 左右。
okay,、
那如果你在加州的话，每个州会有自己的州税，那加州的州税可能就是 8-9%，所以最后你的薪水大概加起来会有30几%被扣掉，所以你可以想成就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拿去缴税了。那我记得之前有人讲过，比如说你举一个例子，假设你在加州这边赚30万美金好了，你就想你扣掉那个税收，然后再扣掉这边的生活的水基本开销，因为这边就比较贵嘛，所以人家说30万美金在加州大概是等于除以三是10万美金在台湾的生活，所以大概就是台湾300万美金，300万台币的生活水准。
对, 對，好，下一个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下周要开车去加州，希望在路上听 podcast 的时候听到我的留言，哈哈哈哈。这位是 Justin Hu 0827，
所以这个明显就是在8月27号出生的贾斯汀胡这位同学。
真的，先预祝你生日快乐。
好，生日快乐。哎、现在还没吗？快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对，好，希望你在开车到加州的路上一切顺利哦，小心开车。好，下一题 ，Kenji 与柯柯，你们好，我是 Adam， 追踪着你们与听完美一集 podcast 的粉丝，谢谢 Adam，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若对于 NLP 有兴趣，以后能于此领域工作，请教可以去做什么样的 side project 或独资工所呢？好，因为你特别问了这个 NLP 嘛，所以我假设你应该是对 machine learning 已经有基本的了解了，那可能还没有念资工所，可能是比如说大学生是吗？所以想要了解一下 NLP 的部分。那我自己目前对于 NLP 的理解是，这个领域现在是一个非常 active 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还没有一个业界公认真的超级好的解法，所以大家都还在做很多的研究。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希望可以继续钻研这个自然语言处理这一块，那我会蛮建议，我觉得还是要念一个研究所啦，因为研究所才有办法让你真的去针对这个领域去了解要怎么样去做研究，然后一直跟到最新的发展，这是NLP 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做什么样的 side project？ side project 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蛮多刚开始做的 project 会是 比如说你可以去用网络爬虫的方式去找一些现在很大家很常用的一些论坛，比如说 Twitter 啊，或是比如说 Reddit 或是台湾的一些 PTT 之类的，可以去爬一些这种语言的资料下来，然后去用一些NLP 的方法去做一些分析。比如说最现在很古老方式就是用一个 topic modeling 嘛，用 LDA 的方式。那最新的会有一些很酷炫的深度学习的方法，比如说 encoder decoder transformer 这些已经是我好几个月或是去年听到最新的东西了，所以现在想必有更新的发展，所以应该就是要继续不断的在这边学习啦，就是要追到最新的研究领域这样子。
听起来好辛苦哦，一直要跟到最新耶。
我觉得因为这个领域就是最这几年特别的红啊，应该说红了好几年，但是因为有深度学习的出现，所以又达到了下一个阶段了。
对，
但是因为这个领域本身我觉得实在很难，它跟 computer vision 很像，就是人做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教会电脑去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可以考虑的是说，你可以找看看比如说现在在业界做 NLP 的人，然后你当然要先自己做一点功课了，然后你可能要去请教一下实际上在业界做，你想要，因为你学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学的觉得很爽就好，你应该最后还是想要说你的工作可以应用这方面的技能嘛。所以你可以去问问看这些人说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要学习什么样的技巧才可以进入公司做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嘛。
对。
然后其实我记得这个东西我听很多人讲过，就是很多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呢，不管你要做什么研究也好，或是你想要学习什么东西也好，大部分人都会停留在一个 research 的阶段，就是说我找要学习什么，然后你可能没有花太多的行动，你可能有多少学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说你有一些准备，你也在学了，然后你又更进一步去真的去接触这些前辈，那其实前辈就会很印象深刻嘛，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做到这一步，但是你主动争取了，然后你也告诉这些前辈说你现在到什么阶段了，那去请教，其实基本上你只要诚心发问，基本上大家看得出来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嘛。
对
对，
其实直接跟在业界 的人聊是确认兴趣一个比较快也比较好的方法啦。就是而且也可以更了解现在业界到底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对，就是他这些前辈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的方向有没有走偏，比如说我们可能查到的都是很基础的资料，会不会其实在工作上你要用到的是另外一类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然后第二个是说他等于可以提早建立 connection 嘛，你千万不要说你都还不熟你就要请别人说我可不可以帮忙内推我进去干嘛，因为人家不熟嘛，但是你只是请教，然后你自己花一些功夫学习，说不定未来有机会你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关系然后获得推荐的。
确实我觉得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其实都会很专注在研究技术本身，但是忽略了一些该说是软实力吗，就是尽量去扩大自己的人脉啊，或者是去找人一对一的对谈，会比较可以聊出一些你可能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比较缺少的训练。
没错。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吧，录了蛮久了。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见咯。拜拜。